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德仁，欢迎来到良苑讲台。有个现代诗人名叫做郑愁予，他写过一首现代诗，诗中说道：我打江南走过，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般的开落，东风不来，三月的柳絮不飞，你的心如小小寂寞的城，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，琼音不响，三月的春雷不接，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，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，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。郑愁予这首现代诗的中心思想就是美丽的错误。我们知道人生当中有许多的巧合，这巧合的背后是上帝在掌权。相反来说，人生中许多的错误或是不巧，其实神也仍旧在掌权。因此今天德仁希望从路德记第三章一到十八节与您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美丽的错误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诗篇第111篇第二节说：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神的作为，神可以做这个，神可以做那个，只是面对我们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人事物，我们是否都去想一想其中神的作为为何。因为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如何可以考察，如何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呢？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说道：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在希伯来文里没有只管这两个字，在希伯来文里只有女儿啊，你去。英文翻译作 Go, my daughter。 有学者提到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，拿俄米似乎是处在一个低潮里面，他回到犹大的伯利恒很难过，很低潮。一个人低潮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一定不可以跟他一起低潮。在路德记第三章当中，我们看到拿俄米走出来了，他会主动关心路德的未来，并且提出解决之道。但路德记第二章的拿俄米原本不是如此的。在路德记第二章，我们看到面对拿俄米的低潮，是路德主动提出解决之道，问婆婆说，我可不可以去拾穗。在路德记第二章当中，路德那主动的爱带出了影响力，路德他主动的爱也帮助了拿俄米走出低潮。到第三章换成是拿俄米主动， 传道书第四章九到十节说啊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恶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同伴很重要，一个人难过，另外一个人安慰；一个人受伤，另外一个人帮他包裹。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，我们就好像是一根柴一样，如果抽出来就容易熄灭，但放在一起就可以光热倍增。好，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。第三章第一节说啊，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，这他呢是路德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，使你享福吗？这使你享福，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对你有益的。我不当为你找个对你有益的安身之处吗？拿俄米说这句话，他要为路德找一个对他有益的安身之处。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传统上我们都以为是拿俄米要帮路德找一个对象，让他再去嫁别人。其实学者们研究可能并非如此。婆婆告诉拿俄米说，她要为他找一个对他有益的安身之处。原因是因为在应许地当收割期结束之后，婆婆希望路德可以在收割期结束之后呢，仍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栖身之所，或是一个稳定的工作。所以婆婆在这里可能是要路德去应征工作。应征什么工作呢？应征做波阿斯家里的贴身女仆。但路德有可能因为婆婆的这句话而误会了，误解了。路德误以为婆婆是要他去向波阿斯求婚。如果学者们解释这节圣经的角度是正确的，那么就很有意思了。第三章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但我们先把经文先放下来，我们先想一想拿俄米的心。他爱路德，而一个真爱的眼光，他是一个看得远的眼光。收割期十岁我们可以过活，但将来怎么办呢？或是我是婆婆拿俄米，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人间，那么路德怎么办呢？他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。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，真爱的眼光是看得远的眼光。你我的眼光可以看得有多远呢？基督徒的眼光应该要调整为永恒的眼光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第三章第二节说到，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。一般的解释都会以为婆婆是要路德去向波阿斯求婚，但其实这是违反律法的。况且波阿斯也并非是拿俄米他们整个家族里最近的亲属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三章二节，拿俄米只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这亲族也可以翻译作亲人。但路德误会大了，他以为婆婆是要他去求婚。我刚才特别说的，如果婆婆是要路德去向波阿斯求婚，这本身也是违反律法的。在利未记第25章记载着所谓的赎娶兄嫂制。在申命记第25章5到10节只提到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了， 那么这个女人应该要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，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呢，是要归给先前的亡夫，并且由这个儿子来继承亡夫的产业，并没有说到亲戚也有这个义务。所以从律法的角度来看，似乎学者提出来的拿俄米是要路德去应征工作说得通。婆婆知道路德要单独求见波阿斯啊，很困难，波阿斯是大地主，很忙的。但是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当收割期结束前，收成后有一个庆祝收成的聚会，这个聚会啊，波阿斯一定会来。所以刚才三章二节特别拿俄米提到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，希伯来文的翻译应该翻译作他今夜正在播大麦的打谷场上，他会出现，你可以去。三章三节，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，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，你等他吃喝完了。这边所说的沐浴抹膏换上衣服，其实并不是要路德去好像去用外貌去诱惑波阿斯，去向波阿斯求婚。有可能路德的月经他的生理期刚刚结束，所以需要沐浴。利未记第15章第6节说，女生经期结束之后呢，需要用水洗澡。那再来，为什么要抹膏换衣服呢？那是一个礼貌，那是一个求职时一个正式的服装。我们看到拿俄米在教导路德，你去求职的时候呢，也不可以随便穿着。我认识一个教会的牧师，他很有爱心，当他教会内的女传道第一次上台讲道的时候呢，他不是让他穿得随随便便的，他带他去买衣服，让他很端庄地站在讲台上面。三章三节提到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，你等他吃喝完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吃完之后喝完之后心情才会好，在那样的时刻来求职成功的几率也比较大。这个说法呢，不是没有印证的，因为在路德记第3章第7节的确就提到了，当波阿斯他吃喝完了呢，他心里就欢畅了。3章3节也提到说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为什么拿俄米要路德不要被其他人认出来呢？因为如果被认出来，也许吃完饭之后波阿斯就会请人送路德回家，路德就没有机会在私下的场合来向波阿斯求职啊，做他家中的贴身使女了。我们看到拿俄米把他的人生经验还有技巧传授给路德，这部分真美。他告诉路德说，你应该怎么样穿着，他告诉路德说，你等人家吃完之后呢再去提。他告诉路德说呢，在过程当中你先不要被人家认出来，免得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，传授人生经验让他人受益，传授人生经验让他人受益，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美丽之处。我们看到在中国的武功里面有好多的武功，为什么到现在都失传了呢？就是每传一代他就留一手，留一手，留一手，留一手，传十代就留了十手，就没有传承下来。拿俄米跟路德他们之间美丽之处，我们看到了拿俄米他愿意把人生经验传承传授给路德，让他受益。我们讲到这儿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来讲三章四节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苑讲台，我是张德仁。德仁今天和你分享的是路德记第三章一到十八节，题目是美丽的错误。我们刚才提到了两点，第一点是基督徒的眼光要看远一点，第二点传授人生经验让他人受益。再来三章四节，到他睡的时候，就是到波阿斯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到他睡的时候，新译本的翻译是他吃完晚饭便会去休息。换句话说，在这里其实拿俄米的吩咐是当波阿斯还站着正准备要躺下的时候，路德你赶快去行动啊！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呢，其实波阿斯一躺下就睡着了，所以路德也没有机会跟他说话。三章五节，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。第六节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。三章七节，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。路德便悄悄地来，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为什么要掀开他脚上的被呢？这个是三章四节拿阿米的吩咐。和合本的修订版把掀开他脚上的被翻译作就进去掀露他的脚。这个掀露他的脚呢，有可能是指脱掉波阿斯的鞋子。脱掉波阿斯的鞋子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从生命记第25章脱鞋之家的那个例子当中呢，可以看到有可能是借此提醒波阿斯，波阿斯他是路德的亲属，希望可以获得波阿斯的照顾。当然我说过，可能拿阿米设想的是波阿斯还站着正准备躺下的时候，路德去做这个掀开他脚上的被，掀露他的脚，脱他鞋子的这个动作，提醒波阿斯与路德的关系，并且以此来求职。可是呢，美丽的错误即将发生。一方面，路德去的时候很不巧，波阿斯已经睡了；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还会看到三章九节之后，路德还加上了拿俄米没有吩咐他的。但没有关系，我刚才说过， 生命中的巧合，神掌管；生命中的不巧，也在神的掌管当中。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。三章八节，到了夜半，那人忽然惊醒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。三章九节，他就说，你是谁？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这个动作是先前拿俄米没有吩咐的，可是路德自己讲出来。什么叫做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呢？其实古代用衣服遮盖女子的动作是一个娶妻的象征动作，这个动作是由路德提出来的，它的象征意义就可能是求婚了。所以三章九节其中说到的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翻译作，你是我的至亲，有义务照顾我，请你娶我。哇，这误会大了，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但没有关系，即使人生中有一些不巧，路德去的时候不巧波阿斯已经睡了，而路德也误会了拿阿米先前的指示，但这美丽的错误呢，告诉我们，即使是人生中的不巧，神仍在掌权。这是我分享的第三点。我也曾经听过一个故事，提到有一对夫妻，他们之所以认识呢，是因为一通拨错的电话。男生本来要拨给一个女生，结果拨错电话，拨到他现在的妻子那儿。而后他们聊天，他们认识，交往，后来就结婚了。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三章十节，波阿斯说，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。显然三章十节，波阿斯初步答应了路德的求婚。十一节，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。波阿斯要路德不要怕，路德可能会怕什么呢？他可能怕现在已经是收成庆典结束，半夜可能城门关了，可能他会怕说波阿斯先前他所提出来的求婚他是否会答应，他可能会害怕，他担心将来和婆婆的生计。三章十二节，波阿斯说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。十三节，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，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我想很有可能在四世纪的那个年代啊，因着我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赎娶兄嫂制呢，一般的亲戚是没有这个义务的，但也有可能在当时有一种延伸性的伦理应用，如果亲戚愿意的话，那也可以。波阿斯在这里，他协助路德，帮助路德遵守律法，因为还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亲属。甚至于波阿斯他自己本身所做的也超过律法的要求，亲戚是没有这个义务的。三章十四节，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，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。波阿斯说， 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。我们看到波阿斯不止正面回应路德，叫他不要怕，而且也很细心地表达他的关心。路德不应该在三更半夜独自一个人回家，波阿斯留他到早晨，但是为了路德的名誉着想，最好不要让人知道这件事情。为什么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呢？不是因为他们两个做了不可告人之事，原因是可能因为当别人知道路德越过一个最近的亲属来找他帮忙，这个是不合律法的，所以波阿斯不去张扬路德违背律法之处，我想他很厚道。十五节又对路德说，打开你所披的外衣，他打开了，波阿斯就错了六本基大麦帮他扛在肩上，他便进城去了。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，波阿斯倒了差不多20公斤的大麦在上面，帮他扛在肩膀上，他就回城去了。这也让路德不用害怕担心他的生计。三章十六节，路德回到婆婆那里，婆婆说，女儿啊，怎么样了？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，又说，那人给了我六本基大麦，对我说，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十八节，婆婆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拿阿米面对这美丽的错误，他观看神的作为。好像我在最开始所说的，诗篇111篇第二节说，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拿阿米也基于对波阿斯先前的表现，推断波阿斯后续的动作，他有今日事今日毕的品格。好，今天的德人就和您分享路德记第三章1到18节，题目是美丽的错误。有三点是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的。第一点，基督徒的眼光要看远一点，真爱的眼光是看得远的眼光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拿阿米和路德之间的美丽是什么美丽呢？传授人生经验，让他人受益。第三点，美丽的错误是什么呢？就是即使是人生中的不巧，我们也要相信神仍在掌权。愿神赐福保守他的话语。我们下回见，我是张德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，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，跑完那道。